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年底得法的，今年69岁。下面是讲真相中遇到的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几个事例。我去赶集，看见以前受迫害时看管我的政府干部现已退休，我就给他讲真相，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天安门自焚为火等。他不听，马上走开。下一个集我又看到他，我说大哥，电视说的都是造假，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人着了，装汽油的塑料瓶没着，头发没着。他推脱有事不想听，我马上给他一本天赐鸿福小册子，说你回家看看，对你有好处。他拿着走了。后来我看到他，问他大哥，小册子看过怎么样？他笑了笑。我又给他讲藏字时，讲历次运动共产党害死那么多人，讲善恶有报是天理，三退保平安。最后我告诉他，把你那个党员退了吧，把毒誓抹去，不给共产党陪葬。他答应了。大约过了不到半年时间，我再看到他时，他妻子搀着他的胳膊，他走路一拐一拐的。我赶忙上前问大哥怎么了，他说拴了一下。我就递给他一本酒瓶，说你回家看看，身上的病气可以去除。他妻子不让药，非常反感。我说大哥愿意要就拿着吧，或许会有奇迹出现。他很不情愿地装包里了。大约又过了七八天，在另一个大集上看到他，他自己能走路了，还骑着电动三轮车载了三个人。我问大哥好了，车上那三个人七嘴八舌地说，前几天还不会走呢，现在是真信了。其中一人说，我退了好几年了，原来胃疼腰疼全好了，连感冒都没了。其中还有一个没做三退的也退了。我又简单的给他们讲了讲真相，给这三人每人一本酒瓶，又给那政府干部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政府干部说，共产党太坏了。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骑摩托车载他妻子去赶大集，我在路上正好遇到他们，看他全好了。我说大哥完全好了，太神奇了，大嫂你没看看那本书？他说看了，谢谢。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我说要谢就谢大法和大法师父吧。我又嘱咐他们说，谁要问你怎么好的， 你要敢说是信大法好的，绝不能说是吃药好的，那样病又会回到你身上的。他说，我怕啥？他妻子很痛快地用真名做了三退。有一次，我赶集回家，经过邻村，有一个男士招呼我停下，问我有小册子吗？向我要一本小册子。我说，有些人给都不要，而你还自己要。他说，你上次给我的《天赐鸿福》，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在医院花400多元都没治好的四个溃烂脚趾头，现在全愈合了。他又说，我有糖尿病，不相信医院，我就相信法轮功了。在他的影响下，在场的四五个人也要小册子，还有一个晾晒小麦的人也做了三退。在大集上，有一个男士向我要小册子，我就给他一本。他感激地说，多亏你告诉我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身体可好了，什么活都能干，和我一起住院的癌症病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说，我都认不出你来了，你相信大法好，得福报了。你回去多看小册子，成念九字真言，会越来越好。有一次出去讲真相，走到邻村，看到邻村村书记正在干活，我就过去搭话。兄弟，干活呢？他说，是啊，你干啥？我说，我给你送福送平安来了，大难来时能保命。他说，你是法轮功吧？我说，是。你是村书记吧？他说，是，我们开会都叫举报的。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个更好的人，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外国都大力支持，唯有中共迫害法轮功，犯了天罪，老天要灭共产党，咱好人不能跟他陪葬，把发的毒誓抹去吧，退出党团队组织，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难来时能保命。他爽快地答应做了三退。我接着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藏字石，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弟子做好人的例子。他说，我也不举报你了，你今天真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我说，不是政治课，法轮功教人重德向善，道德回升，做事先考虑别人，矛盾面前找自己，时时刻刻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他听后说，哎呦，闹了半天，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呀。我遇到的明真相做三退的，还有校长、教师、政府官员、退休干部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 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有这样一位企业老总，他出过惊险的车祸，可连人带车都安然无恙。现场的救援人员都惊讶地认为，这个老总 一定有高人保佑。不仅如此，他的三个员工开着满载的货车，连人带车翻入五六米深的沟里后，也都毫发无损。他们真的有高人保佑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老总的故事。我家住在河北，曾经是个企业的老总，在上个世纪末的下海经商热潮中，整天就是想着赚钱，生意场上灯红酒绿，酒山肉海，追求着生活的时尚，还以为这就是人生活的质量，也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好像从来也都没有想过。1996年，一天我在单位上班时，莫名其妙地订了一份《北京晚报》。有一次闲暇之余，拿起晚报，无意中注意到在报纸中间的一栏字样，说是《转法轮》这本书销售万册，在销售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当时我心中一震，心想这是什么书啊，能吸引这么多人购买，一定不俗，有机会一定看看这本书。时间一晃到了1997年，我还没来得及看书，病危的妻子却抢先看了《转法轮》。一个月后，妻子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妻子还劝我说，你也上年纪了，这功法很好，你也该练练，免得以后有病受罪，这本《转法轮》你也好好看看。我自己由于多年的喝酒抽烟，身体已经被糟蹋得根本不像样了，后背像背了一块皮一样累得不行。于是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这本书，明白了这是一本做好人修炼的书，这就是我等待的。可是由于受中共几十年无神论的洗脑毒害，对修炼这事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能用什么印证这书中所说的功能神通是真的，那就是遇上了真人了，我愿意放弃一切进入修炼中来。一次出差，闲暇之余在房间里打了一会儿坐，又看了一会儿《转法轮》，觉得想用厕所，不料去厕所却吓了一跳，便出的又是脓又是血，但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反而一身轻。由于当时我的悟性很差，误以为什么时候得了痔疮了，烦恼地躺在床上打电话告诉妻子，不料妻子却高兴地说，你是不是看书练功了，是师父管你了，给你净化身体呢。我跳下了床，高兴得不得了，心想看来大法是真的。妻子还打电话告诉我，距离老家几百公里的一个寺庙，那段时间有各地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学员在一起交流，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一趟。我兴奋地说，一定去。随后出差一结束，我马上买机票飞到了老家，坐火车又转乘出租车连夜奔赴300公里之外的寺庙，路过家门也没顾上回去看一看，一心只想尽快到达寺庙。虽然时间已经是凌晨，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疲倦。随后参加交流时，我怀着恭敬羡慕的心情问老学员们，你们修大法后有什么体会啊？有什么功能吗？天目开了能看到什么吗？这些都是好奇之心，但是老同修很能理解新学员的心情，耐心地和我交流并鼓励我。在那段难忘的时光中，同修把珍藏着的师父的照片拿给新学员看，以激励大家勇猛精进。我还惊喜地发现寺庙墙上悬挂着一组师父在传法班上打大手印的照片，心想用摄像机录下来给在家等待的妻子看。当镜头对准照片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取景框中，师父身穿西服， 全身放着光芒出现了。我惊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看着，开始以为是墙上的照片，眨眨眼看墙上根本没有，这样看看墙上又看看摄像机，移过来移过去，最后双手哆哆嗦嗦着想要把这景象录下来。当按动快门，刷一下，景象一下子消失了。松开快门，金光四射的师傅影像又重新显现。我激动得泪水流淌，心里一遍遍地呼喊：师傅，师傅，我就是您的弟子，我就是您的弟子。当我把这激动人心的喜讯打电话告诉妻子，妻子第一句话就是：这法是真的，好好修吧。记得那时是寒冬腊月，室内没有暖气，冰天雪地，人生第一次感触到同修间慈祥的语言，先他后我的善举不断地洗涤着我在社会中养成的思念。法轮大法修炼群体中真是一块净土，尽管我平日里养尊处优，每顿山珍海味住星级宾馆，但此刻我也乐融融地睡在水泥地上，喝着稀饭，啃着冷馒头，就着咸菜，4点钟就起床练功，白天学法交流，真是一段难忘又珍贵的日子。这对我以后修炼过关中磨难中坚定信师信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集团互相利用，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地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这期间展现出了很多神迹。1999年12月的一天，我和同修来到了京城，有同修告诉我们，有一个小同修是个东北女孩，当听说大法蒙冤，大人同修们许多已经奔向了北京，警察层层设卡堵截，这个小女孩就自己独自向着北京的方向前行，翻山越岭，当天渐渐黑下来时，毕竟是个孩子，小女孩哭了起来，嘴里一遍遍地喊着：师父，师父。这时女孩好像听到了一个慈悲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孩子，不要怕，有师父在，你闭上眼睛。当女孩闭上眼睛再睁开时，人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了。她在广场上找到了同修，同修把她带到了练功点上，她的神迹被广泛传播，激励着一批批同修走向天安门广场，呼吁还法轮功师父清白。一天夜里，当得知第二天北京中级法院要非法审判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成员时，一大早50-60人几乎全部自发地赶往石景山中级法院声援被非法关押的大法研究会的同修们。那天天气出奇的冷，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警察，他们见到学员就抓，那天我也被劫持了。当天晚上我被本地警察押回了当地，在车里的时候，我的双手被高举着靠在汽车栏杆上，两个手腕胀得很难受，我要求警察松一下，换来的就是一句：你就忍着吧。警察的冷漠反而提醒了我，我心想我不应该求警察，我是大法弟子，师父会帮我。这时我的双手不疼了，经过一夜的颠簸，我被警察关进了当地的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的隔壁有一位女同修练功，被警察戴上了手铐。当警察走后，女同修用手一撸手铐就下来了，就继续练功。当警察发现后，误以为是手铐坏了，就换了一副新的给戴上。警察一离去，同修一撸又开了，从此警察再也不给他戴手铐了。法轮大法的奇迹还有很多， 师父时时刻刻的都在呵护着弟子。2009年的一天深夜，天下着小雨，我去临县办完事返回途中，汽车正以70迈的速度行驶着，突然发现马路中间竖着一大块水泥垛子，这时我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我一边刹车一边大声喊着师父师父，只听得当的一声，车撞在了水泥垛上，水泥块四处飞溅，汽车180度掉了个头，失去了控制，侧滑着向左边3米深的路沟滑了下去，呈60度角在斜面上停了下来。我坐在车里，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心里一遍遍地感谢师父救了我，让我和车子都毫发无损。距车子前50公分有一大块石头，距车子后20公分是一棵大树，整个车子好像是被人稳稳地放在那儿一样，真是奇迹。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后惊呼，一定有高人保佑。有明白真相的亲戚更是敬佩羡慕，他们说你师父又一次地保护了你。其实法轮大法不仅保护真正修炼的弟子，还保护那些明白真相并且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普通人。2009年10月，我们单位3个职工开着满载的大货车在高速行驶中，为了躲让一辆违章的三轮车，三个人和大货车一起翻入了5-6米深的沟里，撞到几棵大树后侧翻着向前滑了10几米，前挡风玻璃被司机的头都撞碎了，驾驶室严重变形凹了进去，车厢也扭曲变形，三个人爬出驾驶室抖掉身上的玻璃碴子，发现除了司机有一个小手指被划了一下，三个人竟然都毫发无损。我和同事们赶到救援现场，同事拉着惊魂未定的三个人说，快感谢经理吧，感谢法轮大法，没有大法的保护，没有三退还能有现在的你们吗？我忙说，别别，要谢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们。由于我在工作环境中不断给同事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帮助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们企业的员工中已经有 95% 的人明白了大法好，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大法的恩德一次次福泽于明白真相的世人。车祸的第二天，这三个人还照常的上班来了，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单位。更有趣的是，有的同事在办公楼里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另一个房间的同事接应道法轮大法就是好。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5年7月底，刚刚退休一年的原河北省衡水市衡水学院宣传部长严志勇因肺癌去世，时年61岁。好不巧的是，衡水学院上一任宣传部长王金刚也是在刚退休两年时于2023年8月底肺癌去世，时年63岁。可是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衡水学院积极参与到这场迫害中来，其中衡水学院的610办公室就设在衡水学院的宣传部，宣传部长就是610办公室主任 众所周知，610办公室是中共专司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当时衡水学院的宣传部部长是王金刚，副部长是严志勇。王金刚在任宣传部长的十几年间，在党委书记李德发指使下，一直执行着中共的迫害政策，是共产协党打人的棍子。最终王金刚遭到恶报，患肺癌，于23年8月底死去。王金刚卸任后，严志勇接任宣传部长、610办公室主任。在党委书记李奎良和党委成员宋庆喜的指使下，严志勇主导了对衡水学院法轮功学员的系列迫害。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就安排对法轮功学员的跟踪监视等。一次当一位法轮功学员质问跟踪的人时，正巧路过的严志勇非常轻松地说，是我安排的。2015年，法轮功学员对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江泽民向最高法院以及最高检察院提起控告后，衡水学院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报复和迫害，处分年终考核不让合格，扣发奖金，剥夺上课资格等。院方还企图办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后被法轮功学员抵制没办成。后来院方找来一些协务者到办公室干扰法轮功学员的正常工作，还找来所谓的心理专家给法轮功学员洗脑。这些迫害都是在严志勇的具体参与下进行的。严志勇不仅执行上级压下来的迫害命令，还自行对法轮功学员家庭的婚嫁私事进行干扰监视，实属恶劣。其实严志勇深知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但他还是主动参与了这些迫害。当大法弟子善心劝说他不要积极参与这些迫害时，严志勇还自曝其恶，说我不是现在才参与的，从1999年就参与了。事实上，这种泯灭良知的人在生活中往往也是道德堕落者。据悉严志勇还有小三小四的，在他未查出患病之前就说过，守个精神病老婆子，守个嫁不出去的老闺女没意思。其实严志勇的妻子是四中教师，未退休就得了抑郁症、老年痴呆症，并非精神病患者。严志勇把妻子说成精神病，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道德堕落找借口而已。严志勇的家庭落到这种境地，与受他的恶行牵连不无关系。最终严志勇步了他前任宣传部长王金刚的后尘，在遭受了万箭穿心般的肺癌折磨后撒手人寰。衡水学院两任宣传部长的恶报实力足以警醒那些罔顾事实、抛弃良知、为中共邪党卖命的人，真心的希望广大民众早日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安全感从哪里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自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精英，一碰到那些中共画红线的问题，就没有了底气。那么，为什么他们回避、不愿或不敢接触中共规定不让看的内容呢？是因为他们感到那样做不安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大陆，中共垄断了几乎一切物质资源、权力资源，包括话语权，蔑视一切规则和价值，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用权势和暴力，几乎可以对所有人进行生杀予夺。而且，中共通过历史上的一次次运动， 不断地强化着老百姓对他的恐惧，同时还持续灌输并加强顺者昌、逆者亡的意识。但是，回避中共的禁区，服从中共就能安全吗？与中共保持一致就能获得安全了吗？中共历史中无数的历史教训和事实证明，拿良知和魔鬼做交易，结果只会很惨。曾经做客于凤凰台的律师张宏斌回忆，自己在年少时正赶上那个疯狂的年代，被中共洗脑，思想上努力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以为自己就会安全，于是不惜出卖自己的妈妈。他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方中谋当作阶级敌人给告发了，仅仅就是因为母亲在自己家中为刘少奇辩护了几句。随后他母亲很快就被逮捕并被中共处决。若干年后刘少奇平反，而成年后的张宏斌却长期处在对自己不可原谅的痛苦忏悔之中。中共精确洞知人的心理，因而每次运动都是打击一小撮，每次只将一小部分人划在线外，一旦被划在线外就会被残酷的专政迫害。每次人们唯恐被划在安全线外，不惜切割亲情，出卖良知和友情，以保持和协党一致。可是这一小撮的成分是随着中共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从所谓地主、资本家到右派、臭老九、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学员等等，不断变化着。所以躲得了这茬，躲不了下一茬。就像作家老舍一开始小心翼翼地紧跟着中共保持一致，可怎么跟也跟不上中共变化的节奏。终于有一天，老舍被恶斗后不堪忍辱，跳湖自尽。那些体制内积极的追随者以及盲目的执行者下场也是如此。当年文革时期的聂元子、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积极响应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号召，因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疯狂行为风光一时。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了中共勇当先锋，将来会被中共党魁重用，前途一片大好。可是文革一过，这些人立即被中共打成文革动乱的罪人，以反革命罪被判9年到17年不等。由此看来，和中共协党保持一致，实际就是主动或者被动昧着良心帮协党干坏事，或者协助协党干坏事，终究逃不过被清算。无论是被所谓中共党内清算、被法律清算，或者被其他形式的清算，还是五雷轰顶，都不得善终，所谓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了。而这些例子只是沧海一粟罢了。中共并非只是一个毫无信义的流氓而已，共产党组织源自于撒旦教和光明会，光明会的创立者是反上帝的神学教授德国人魏萨普，他起草了核心计划，妄图利用撒旦的力量来推翻人类文明以及现有的道德秩序，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源自于这个核心计划。也就是说，共产党信奉的其实是魔鬼撒旦，目的是将整个人类拖入地狱。正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个恶魔，所以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与恐惧，怎么可能凭靠着它而获得安全感呢？前些时候在视频中看到一个西方年轻男子的故事。一天他开车回家，到家后发现车轮上有血迹，就原路返回去查看，结果发现路边一个小女孩躺在血泊中。原来是他的车轮碾压到了血迹，并不是他撞了小女孩，他立即送小女孩到医院急救。由于送至及时，小女孩脱离了危险，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小女孩的父母以为她是肇事者，极其愤怒，将其痛打一顿。她没有做任何辩解，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还付了一大笔赔偿金。几十天后， 小女孩苏醒，交警部门也通过监控录像找到了真正的肇事者，这才真相大白。记者采访这位年轻男子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心安。是啊，心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而只有按照自己内心良知的指引去做，才会心安。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人最畏惧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内心的道德准则。我们回顾张宏斌的遭遇，年轻人由于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受外界思想的干扰和蛊惑，而中共邪党一直就死死抓住年轻人的这一弱点，从五四时期利用青年学生破坏传统文化，到内战时期利用国民党高官的子女进行渗透，到建政后利用红卫兵搞文革，到现在对中小学生进行红色强化洗脑，一直在用反传统的理念、物质欲望来层层蒙蔽人先天的本性良知，使人的行为不断偏离对应于良知的道德正轨，从而使生命在无知中造下不可收拾的罪业。少年时的张宏斌被中共洗脑后，完全背离了本该有的纯净的亲情、家庭的温馨，出卖自己的母亲，导致至亲失去生命。成年后的张宏斌理智清醒，良知复苏，痛悔不已，对早年被灌输的中共狼奶痛恨不已。而在邪党这么多年的毒害中，当然不只是年轻人了，还有许多成年人都完全偏离了道德正轨，而使生命走向毁灭。如果说邪党几十年来持续迫害百姓，血债累累，将来需要偿还，这还只是偿还对普通世人造下的罪业。大家知道，在人世间的罪业，没有比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更大的了。自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邪党在迫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过程中，使出了万般邪恶的招数，比如骇人听闻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惊天恶行，造下了如山如天无边的罪业。而这些欠的是神佛的债，是永永远远都偿还不尽的。中共的追随者也会被裹挟而卷入无间地狱，永受刑罚。这些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人能心安吗？如果无法心安，那还奢谈什么安全呢？只有按照良知的指引，回归道德的正轨，才能让一个生命真正的安全，而真善忍是良知的最好指导。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 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得，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智益慧，少行弯路。晋祠同辇，以礼臣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 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茂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茂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茂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茂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茂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茂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茂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茂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茂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诞，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昔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 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毕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毕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